欢迎收听这个星期的声医人生履历。今天是玉庆跟巧丽来聊天，然后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还不知道要聊什么，但是我刚才跟巧丽聊天了一下之后，我们决定今天要来分享一个就是个人的这个经验吗？个人的求职经验，用求职经验来讲嘛，就是一个历程就对了。我觉得这个历程，因为我刚跟巧丽聊了之后，我发现巧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两个聊天然后讲出来的话，或许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那这个主要在讲什么呢？我巧丽，我是不是应该先开头一下，还是你要先讲？
没关系，你先讲啊。
好，我先讲。我开头一下就是说呢，我跟巧丽是我们在国外念书的时候认识的嘛，然后我们两个念完博士之后呢，是实际上找工作都遇到很多的困难，特别是我自己感觉哦，特别是回来台湾，就是在国外的困难跟在台湾的困难不一样。那特别是在台湾，你有了博士学位之后找工作的困难，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说，诶，有博士学位你好像多一份，你比别人多一个资产吗，还是什么的。但实际上在求职上面就是也是多了一个困难点。那这个困难我自己觉得回来台湾找工作遇到的困难就是说，我们都会很想要，就是刚毕业的那个当下，就毕业没有多久，你都会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工作是可以应用你所学的那些技能的工作，可以这样子百分之百发挥，然后是一个你可以在那个场域那间公司吧，或是那个场域可以发挥你的技能，就是我们一直很想要得到类似这样的工作。但实际上回来台湾之后会发现根本没有这样子的工作机会。我发现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国外学那些东西在台湾的业界是用不到的就是没有这个产业然后也没有太多可以应用的地方。如果真的有的话，可能是在全台湾可能几千个实验室里面的某一个角落有用到，但是那个职缺应该已经有人了，应该不会有你的机会。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通常我们在前面几集有聊过，就是当你有了这个学位，别人会觉得你应该就是那个专长嘛。我上次跟巧丽聊的那一集好像我们有讲到，对不对？别人就会看你觉得说，诶，我今天来用你就是你要是这个专长的嘛。那他比较不会想说，诶，你的专长是 A， 然后我就是找一个博士来做 B， 这种状况比较少。所以我大概是这样子觉得。所以我回来之后呢，就是我从念完书回来台湾找工作之后，我做的工作都跟我原本学的东西没有直接相关。那巧丽，你的经验，
我也是没关系。
你的经验是怎样？
我觉得是所学的东西，在国外所学的东西，真的回来找还蛮难找。就是就算技术可能有一些基本的，但是去找的时候听一听，他们都觉得说，哎，你学位这么高，他们比如说付不起，他们觉得说这个薪水或是这个职缺不适合你这个博士班的。啊，不然就是那一种，就是说去面试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他们可能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他可能就学，我觉得台湾呢，有时候叫你来面试的时候，他可能看你说，哦，你是化学，但是他其实要的，他就是连自己业界传统业界比较常发生，就是他们想要的是，比如说我们化学又分了很多系列，他可能要 A 系列，可是他只看到我写到就是我是化学系毕业，但我是 C 系列好了。我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嗯，这个好像不是我们要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学的越多反而就是你也缩限了你找工作或是被人家认为说你适合他们的这件事情，也有一点困难吧，就是还蛮奇怪的。然后我觉得就像你讲的，就除非是我们真的去，可能我们学的东西可能就是那种 比较实验室类型的，然后可能那实验室类型可能也不是说很常有这种职缺，然后就如果有可能就已经有人在那边做类似的，所以就不会又需要你，就是所需要的人也不需要这么，然后就会碰壁。所以我后来做的工作好像跟我研究我博班所学的就差距还蛮有点大，就没有很完全的是真的有用到，就只有用到一点点，偶尔用到一点点概念，就这样子。
因为我记得你跟我讲说，就是因为你巧丽的那个背景是化学系嘛，然后我记得你跟我讲说你后来在台湾找到工作，他需要用到化学知识，没有错，而且是有技术性的，但是那些知识你说在大学的课本里面就有学过了，很少很少的部分是你到国外去念书学到的东西，对不对？
对啊，就是很多东西基础概念就是我大学应该都有学，然后就是那种比较深一点的真的就蛮少遇到的，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像我第一份工作比较要看比较多实验报告，但是我用到的很多概念什么都是我大学的概念，在做这份工作一年可能也碰不到五次，我觉得可能五次以下或是差不多五次才会看到跟我的背景相关，但是也不知道很艰深，就是一样就是你有一些基础的你大概可以推算的出来那些报告到底哪边有问题，就是不是说要很专精到非常高深的学问你才有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情。
诶，那巧丽你回来之后你有去除了在104这样子求职还有什么方法求职？
我好像主要也是104诶，
就人力银行求职嘛，啊，那你有投那些就是教职嘛，或是研究型的工作？
没有，那时候想说想要看看不一样世界，不要一直在研究的方面，所以我没有投教职，但是我有投一些公司的类似检验部门，那有的有回应有的没有啊，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没有回应。
大部分那些检验部门是不是他们就是需要的技能比较像是就是大学毕业就可以学会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时候去聊就觉得说，欸，他们这些其实就是照着他们公司的一些流程做，然后并没有说需要解决很困难的东西。可是很好玩的是比如说欸，我投了之后他比如说写他需要硕士以上或博士以上都可以，我就投了，可投了之后他们看了之后就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请你耶，然后就曾经就借有一家长说，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么高学历的人啊，我们没有这么多的 budget 去付给这么高学历的人，因为他们就是他们公司可能已经做了一些就是照着可能有一些流程在做事的，然后他们的这些流程可能有一些像我记得好像我有面试曾经面一个他们那个流程就只是照着那个就比较大家公开的那种 SOP 而已，然后一些基础检测，然后我看完之后想这一般就大学就可以做，就是你大学如果化学系有学好，然后实验课大概上好，其实就是一些基本操作，然后你可能要了解一下仪器，因为大学的时候你虽然仪器碰不多，所以你可能没有那么熟，所以这可能就是要去熟悉一下之后你就是每天做同样的事情而已，但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他写就是要硕士以上都可以应征，我就去应征，然后就发现并不是所想象的是要去解决问题，而是要去做一些常态性的工作。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台湾好像大部分的工作职缺或许也不是只有台湾，我觉得应该在全世界应该都是，就是说其实你去分那个就是按照技能啊什么来分这个工作的一个市场，我发现大部分的工作是不需要你去念到什么博士来做的，然后念到博士来做的那些工作呢确实也是有，但是在台湾的这个工作市场里面那一类的工作是 比较真的非常的少。像巧丽跟我们两个就是如果要去做那一类工作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在医药的研究领域、嗯、对不对？但在台湾医药研究领域也是有这样的研究单位，但是真的就是很少。就是你跟比如说以全世界来讲，这个医药战场我觉得就是在美国、嗯、你跟美国比起来，这机会真的是少到真的就是非常少。然后那些职位也都已经有人在做，我是说台湾如果有那些工作的，那些工作真的都已经有人在做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回来，像我回来之后，我找的工作需要的技能都不是我去念书之后学的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念书之前学的东西。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为什么就是走了这一招之后，然后好像又去做我可能十年前就会的东西、嗯、就是我那时候有那一种感觉啦。这个的话，哎，你觉得有什么突破的方法？乔丽，你觉得有什么突破的方法？我觉得我们可能有很多，
真这样呢，是因为应该说，我觉得是我们的产业文化吧。我们本来产业文化就比较不是说是创新型的。
你说台湾的产业文化本来就不是以创新型的，
我觉得是啊，
对对，
我们就如果是那种比较创新型的少吧。我觉得就是因为比如说以硬体跟软体，我们做其实是比较像硬体概念的这种工作、嗯、然后软体就是比较像那种电脑啊服务业。那比较创新一点的我觉得都会在那种比如说现在比较那种创新的都是在服务业或是一些那种现在软体世界啊，就是电脑世界的人。
哎、欸，可是台湾不是软体很强吗？人家不都说台湾
软体很强？就是我们蛮多人在做软体的东西啊。可是比如说硬体的东西，就讲以电脑来讲好了，你电脑的软体，我们一直有人在创新写新的东西。那硬体的一定也有，你说台积电那些一定都有。但是你下游的或是那种比较，你就想台积电全台湾才一家。其他家都是不可能跟他一样这种有研究部门就是完全在创新，但台积电也是只有那一几个、嗯、比如说二奈米啊那几个比较 narrow 等级的在创新之外，其他就是一直在 routine 啊，在收各式各样的单，在做 routine 的工作，然后改善良率而已。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产业文化、嗯的概念吧，虽然有在创新，但是比例没那么高。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是在文化上的差异，在美国啊、欧洲，他们都有一些概念，他们愿意花大量的钱去做研究，去试，就是让你去试错。但在台湾好像不能有失败的感觉，所以他不是花钱让你去试错，是花钱让你去把它想办法做出来。所以就是变成说，因为你都要每希望说，哎，你只要付出的钱都有回馈回来，这样你就会比较不愿意说花很多的钱去让做一些那种可能看起来没什么功用，可是实际上是要做之后才会知道的，那你就减少这种机会产生。但国外的话，蛮多就是在做研究啊，他就不管，就是先撒钱。再说他们就很愿意花这种，所以就很多人就会开出很多不一样的那种可以有新型的，或是说让你去创新啊，然后用一些就真正比较特殊的一些技巧的一些工作了。
对，所以台湾的这个就工作市场，我觉得这种机会是非常小的。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经过这一招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可能刚毕业的时候不懂，或许是我们对于台湾的这种就业市场没有这么的了解。但我后来发现之后，真的就是你不能局限在你自己一定要做好像跟你研究一样的东西、嗯、那你会找不到工作。如果你说哦，我一定要做那一种的，那没有，那真的没有。然后你又是一个博士，然后又只要做那一个，就没有这种东西、
啊、比较少啦，
然后
是没有啊，
就那种东西可能哦， 有一个机会，就是如果你去，可能如果你去学校当老师，你自己有一个实验室，就你去当 PI 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做自己。但我觉得要在台湾当 PI 真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觉得有一点机遇。就是 我自己那时候不是有跟你说我也有去投那个学校老师的职缺或什么的。
没有，
我没有跟你讲吗？ 我有跟你讲过吧？没有吗？我刚回来的时候有去投过。
还是有。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难，我不晓得，我记得我应该有跟你讲啊。好，然后我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哦。我觉得呢也非常的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离开台湾很久了，你可能需要一些，我自己的感受啦，我觉得我们因为离开台湾很久了，所以我们对台湾的学术圈的这些人都不熟，甚至那些老师我们是完全没有什么人脉的，然后我们也不太认，不跟他们不是，就是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那种感觉。然后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要去应征这样的职务， 我觉得非常的难。然后我曾经遇过一个状况，我这样讲出来会不会很直接，但我不要讲在哪里好了。台湾有一间学校呢，我也是投教职，然后他有找我去面试，还是我在 Podcast 讲过我忘记了。然后呢我那时候就很高兴去面试，然后那天去面试的时候呢，他把我安排去那个类似校长室，这样很像人家在开记者会那种场景，在里面面试，然后就一堆大头，什么校长副校长啊，还有那个系的主任啊什么的，一些重量级的老师在里面，然后就有点问你一些问题啊什么，然后问你研究什么，你想要做什么，这样问一问。然后问完之后，其中就有一个，这个也是德高望重的这个面试官呢，就问了另外一位老师说，诶，那如果接下来就是这位老师，就我啦，如果我去的话呢，我可以在系上教学，有什么课可以让我来教吗？结果那一个老师跟他讲说，我们上个月才进来两位新的老师，所以呢现在如果这个假设这个玉庆老师要来的话呢，可能要上这个生活与科学，就类似这一类的。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生活与科学，所以是 Facebook IG 这些怎么操作嘛？然后因为我觉得怎么会，第一个我觉得完全不是我的专业要上的课程，然后第二个很明显你们已经是有足够的老师了，所以你找我去是要干嘛？就是说你已经有足够老师，甚至你已经挤不出课来给新的老师上了，那你是在搞什么鬼呢？为什么要做这一个步骤？后来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啊，他跟我讲，我后来把 这件事情分享给我高中同学听，我高中同学他大学毕业就在某一个类似这种大学的系上当行政的助理，而且他已经有一点，他说系主任都来来去去，但行政助理他都一直在那边做，所以他做很久了，他有点像是地下主任，就是大家不知道什么事情都要去问他，因为他已经很熟悉这些行政流程。他就跟我说因为就是有一些学校评鉴啊什么的，所以这些评鉴呢很多学校就是怕说来评鉴，教育部什么来评鉴的时候会觉得说，诶，你们学校这个师生的比例不够，对，所以他要有这个师生比例的动作，所以他会有这种有点类似像是做这个招聘新老师，招募新老师的动作，但是其实上这些老师最后都是不会来的，他就是一开始他就是有这个招聘的动作是他的主要目的，然后要找你来这里上班并不是他的主要目的。诶，我听了这之后我真的觉得，哇，原来还有这件事情。可是这个真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哦，这真的是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个人身上的真实故事。诶，我之前有跟你讲过这个故事吗？
诶，我不知道你去面试竟然还是就感觉是给人家去，应该是说就是做个效果，然后说哦，我有一直在持续的招人，但事实上他不会真的招。
对，有一点效果，有一点效果的感觉。然后 不过我知道那件事情之后，我也没有觉得，就是我就觉得哦，好，反正就是有这件事情。但是我就知道，其实你要去做教职或是研究体系，其实并不容易啦。
要有人脉吧，不然就是自己一开始就是超级厉害，就是已经走到国外的学术尖端，然后是带着那种。
对啊，除非你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或者名人，对不对？
台湾你大学以上就是如果不是教学的那种教授，是专门要做研究的，你还是要跟你还是要有经费来源啊。那现在是科技部嘛，以前是国科会嘛，那大家都知道说经费来源就是那几个人在审，而且 那些人有些有时候根本也不是这背景，都乱给啊。所以就是想要当教授，可能真的要从那种很比较不怎么有名的学校开始进去，然后一开始可能就自己要很努力的做了，你可能没有经费，你就是要自己靠自己，然后还要依附在别人实验室里面去借器材干嘛，然后等慢慢的你做出效果，你才有办法去做、做你真正想要做的实验。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很惨，因为我就有听就是有些那种都在合作啊，原因就是因为他拿不到那个政府的补助、可是你又要做实验，你总是要器材吧。啊，你一开始应征到你除非是有带资源进去，没带资源的哪有这些，然后都一定是跟人家共用啊，跟就是别的老师有帮一些啊，然后系上帮一些啊，那这个时候可能都还没有办法完全做想做，都只能想说我怎么样才能快速的发一些 paper 什么之类的，然后这样才有办法晋升上去，才有办法拿到更多资源，才会去做、你可能有些人想要做的题目可能比较大，就可能要到比较后期才会开始做这样。
我觉得这里面啊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当下我们都很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就是大家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很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然后你想要找一个地方可以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东西。但是呢，我要分享就是我的经历，我觉得那非常的难。而且你如果要去别人的公司上班，你就不是做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对，要做别人想要的东西。除非你有自己的实验室，或者是你成立自己的公司或干嘛，你才能够做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然你都是做别人想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有一点，就是要打破这个迷思，打破这个迷思之后呢，就会想说，好，那我没有办法做我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接下来我可能是想要应用我自己会的东西，对不对？就是说我应用我自己会的东西，但是呢，在台湾可能别人要的东西都不是你会的，或者是说你会的那些你觉得很比较advance 的那些技能不是别人要的，应该这样讲，别人要的那些东西呢是不需要你去 study 这么多之后，
对、
才来操作。对，所以我觉得就要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哎，好像那到这边又行不通了，我不能够说去找一个地方要完全 apply 我所有的这个脑袋啊，然后技巧这些高深的知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转换一个脑袋，
可能要转换想法吧，就是
对，转换想法啦，
很难要求到就是你想要把所学的东西都用得到，这真的还蛮难的，除非就像你讲的是哦，你自己开一个新公司，然后不然就是去研究单位开发自己的研究室，但如果公司的话它并不是那么完全的会符合你的期望，可能他要的东西你真的也不一定要学到这么的资深，那当然你说一定还是有没有这种工作还是有，只是比较少，因为还是一定会有一些需要研发或干嘛，不管是任何的产业，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有些比较资深的就是学比较 advanced 的那种技术的人，他可能会有点吃香，但是他要的人数少，就是去应征的人真的很多，所以就是如果你运气好你就可以得到，可是我觉得应该蛮多就像我们这样，就是可能如果没有比较坚持自己想做的东西就很难找到，因为他的名额就这么少啊，那 你要么就是很 top 的人可以进去嘛，或不然就是要有人脉的人才进得去啊、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在台湾找， 如果说是在国外的话，然后要跟你的专长相当，就是同一个领域的工作，其实机会还蛮多的耶。我说真的，就是在医药领域哦。如果说今天我们把这个场景换到国外去，诶，我觉得那个工作机会就多非常多，而且甚至跟你所学的技能是你可以有非常好的发挥的职缺就很多。
对啊，就是如果在国外可能是比较先进一点的地方，比如是美国啊，然后欧洲几个大国可能就可以了，因为他们会很注重要站得比别的国家更前面，所以他们愿意去开发新的东西。那这时候就是你一般你越开发新的，你就会用到技能会比较高阶一点，那他所释放出来的职缺也比较多，所以相对性来讲就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但这也是相对性啊。但是如果你说，如果是跟那种普通的那种中阶层，就是我们现在台湾找这种，那国外会不会好找？其实国外也很好找啊。那只是说，我们如果跟台湾的工作比例来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那种学的越高深的，或是技术比较专门一点的，国外的那个就是释放出来的所需要的量会比台湾多，然后更好找而已。
我之前啊，在网络上面就是看那些职缺的时候，其实我都看到很多职缺，我都看了一下，我就想说，这个职缺30年之后，说不定台湾都没有，就是因为他们的，因为他们就是真的技术是比较前面的。因为我们 Podcast 也有很多在国外的听众听，如果你是我们听众然后在国外的，我相信你应该能够体会，就是在国外真的职缺比较多，如果你在尤其是生医的领域，然后在台湾真的职缺非常的少，尤其是比较需要专门技术的职缺真的很少，但是在国外可能那个比例就多很多哦。然后有一些工作在台湾可能30年之后都还不会有，因为我们的技术真的可能落后30年以上，真的，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整体在这个产业上面了。但是我们今天又要在台湾生活嘛，那你是不是啊，你要做在这个领域你就怎么办都找不到工作。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你就要转一下自己的想法。像我自己的话呢，第一个我很想做的我做不到，然后我可以应用我的专长但是去做其他的事情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容易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其实你在过去学习的过程里面还是有一些其他你自己的特点。就是巧丽，你之前不是有讲说，其实你去念书，你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学习到的是你的逻辑思考这些能力，反而是你觉得比较跟人家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就是你有经历过这个逻辑思考的训练。
因为有些东西的经验真的还是来自于你真的亲身去做过实验，这跟纸上谈兵不一样，然后就可以大概知道说，你要往哪个方面想，或是往哪个方面找资料比较快。那这些都是如果你只有念课本，你不会知道，因为你做实验一定是做实验遇到问题你才去找嘛，然后这个就是个经验累积在你的脑袋，所以在看报告的时候觉得怪异的时候，就想说这个好像跟什么有关系，你就会有这个概念，然后说那你就会用那一些你想到的那些关系去找那一方面资料，你就可以知道说，那这份报告出什么问题的，那这些就是经验累积。所以我觉得就是念博班那些，就是比如逻辑思考往哪边小啊，以及你真的就是你当年在做实验可能遇到的某些状况，你有这个经验，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你就会大概知道说可以从哪边下手比较快而已。
所以在就是说能不能学以致用，真的100%学以致用这些事情上面，就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对不对？你还是有学以致用，只是不是一模模一样样的这样子，你可能是里面的一个方法，但是其实实际上还是你可以用在同一个领域，比如说巧丽可以用在化学领域，但是如果有其他相关的领域，然后你有这样逻辑思考的一个过程，还有你知道怎么去做，你还是可以应用吗？ 所以就结论是说不要限制自己一定学什么就要做什么。
我觉得除非是你真的真的非常的就是有学术上的那种人，他就是想要他想要做就是那一方面，那这种人可能就真的会比较适合比如说做学术啊，或是说做彻底研究的那种工作。那他当然要找到这工作也是要看运气，如果运气好啊，就真的就是一直做自己想要的。可是当运气没有这么的足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可能是就要整理一下，是说我找到的工作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点相关也可以，我可以运用我就运用你在所学的概念经验法则还有逻辑思考去解决另外一个可能有些相关的工作，这也是一个方式去找工作。
我觉得啊，就是刚讲到什么，就是要糟糕，
因为我
误了，我刚
没有，因为我觉得
我刚刚
讲是说
你说
你所学不要说不要放太多的期望，是说我现在学了什么，我将来的做的东西就是要跟这个完全一样，因为这会让自己有很大的失落感，你可能不容易找到，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浪费很多时间，我觉得这个会有时候会有点这种差距。但有些人真的很坚持，那真的就是会像这样的发展。因为我记得那个谁啊，在交大的那一位，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不是有认识一个现在在交大教书，
你说我们共同
认识的，他好像他就是想要做有机的合成
的，
所以到了加拿大拿了学位之后，他就是想要回台湾继续做，就做教授之外，就是可能做有机合成上面的某一个领域。
然后他又可以完全找到一个他合适他的工作。
对，因为
我觉得他真的是百分之百
match。因为他一开始他就有坚定的想法，一开始就有老师的，就是在台湾的老师，那是做他的 back， 就是那个有帮他就是做一些人脉。然后
我觉得他那个有很大的机运在里面，就是有他有贵人，他有贵人扶持。
部分看到的就是回来做跟自己相关完全相关的没有这么多。
对，他真的是有贵人扶持啦，真的。他是出去之前，我觉得他甚至他应该在出去之前，而且他连出去这件事情都
是
有贵人扶持，
好像是那一批贵人老师协助。
对啊，回来他可以直接去。
那
我们是没有，我是没有贵人，
很早就是已经立定好，他就是不管怎样就是这么做的人。我猜啦，我是这么觉得，是觉得他可能一开始就有想一些事情，然后想要什么，他是有立定，不像我们是。可能就是我们学的时候就想要找自己有兴趣，但是我们并没有说一开始先为我未来我想要干什么先设好那个目标，然后去特别去找。比如说如果我将来知道说台积电这么的厉害，我就可能一开始就说那我要写的是我应该是要做的是比如说 AI 设计的软体，这就是什么东西啊。
你这样讲的话我是有的耶，我是清楚我要做什么的，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知道说我将来要去，比如说我会有一个我的理想的职务的内容。我是有的哟。你是没有？对，我是有，但是我觉得机运就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机运，你觉得你想要这样，但是你的机运不会让你，不见得会让你。所以你跟我讲那个，我觉得他真的是，
我觉得他有啊，
因为就是有贵人扶持。
连要找什么老师，我印象中也是那他在台湾的老师帮他推的。
对，那就很难嘛，因为我觉得老师就是说中间如果有老师扶持你，当然如果我觉得我们听众啦，如果你的老师要帮你的话，我觉得你真的要好好的就是珍惜。对，因为像我自己是个没贵人的人，我觉得我的就是说我的历程，我的那个求学历程包括工作历程，我觉得我的贵人都非常
少，然后只是在当下决定说我对什么比较有兴趣我就做什么。
我是有目标跟想法，然后我想要做什么，但是就是你最后不见得就是会变成那样嘛，就是你真的是没，我觉得尤其是你在工作求职都是真的都是有机运的。 但是呢也不用太像我自己是觉得我觉得哎，好像例如说我想要做这个我想要做 A 我想要做 B 做 C 就我通通最后都没有做成，但是 ABC 我可能到现在我都还很想要做，但是我觉得也不用太悲观，
就经验吧。其实我觉得有得到跟没得到都不用悲观，是有时候走不一样的路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然后懂的东西也会不太一样。
哎，曾巧丽，你今天好正面。
可是是真的，
你今天好正面哦！
你看我回国，我做对，的确还是用到一些我化学的，我就说大学书有念好的话，应该就可以。然后加上你如果有硕士的一些逻辑思考，然后博士的当然是更进一步的逻辑的一些，就是自我的建立的那种思考，比较不是人家带的那种建立起来。我就真的是用这一些而已啊，我并不觉得我有用到，有百分之百用到我念博班的那些技术啊，没有那么的高超低的。但是我就是在我那份工作顾问业，我就看到不一样的哦，原来还有这样的，还有那样的，就是每一份工作一定有不开心开心，但是一定还是。没有照自己想要的是没错，可是还是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思考。那我第二份工作也是啊，我那时候只是好奇，又是一个好奇，我觉得我每次都是一个好奇，然后就好，那就进去看看，就是不一样的视野的人怎么做。虽然我在第二份工作做超不开心的，但是你说这一年，我的确我只是觉得技术上我没什么提升，但是我的确有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这个是我没有办法说没有。那就是因为我在第二份工作看到一些不一样世界，我就会跑去跟第一份工作的同仁讲，因为我第一份跟第二份工作的那个角色是有点是，这叫对立吗？对，相反，所以我就会愿意去跟第一份工作跟我比较好
的
同事讲说，你可能有时候你可能要想一下，然后可能这个点你多考虑一点，这样子才不会引起不必要的争分这样子啊。
嗯，我了解。好，那我们呢讲到这边哦，就是先是我们的前段，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另外一段，就是分享什么？分享在你在国外找工作的故事吗？
嗯，
所以下一段呢，我跟巧丽继续聊，然后我们再分享一下我们在博士班毕业之后在国外找工作的故事。